我们继续看这个，还在第四页哦。如果我们能够离这四种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，当然这边讲离，并不是说你完全断除，但至少你要观察到，你要觉察到自己，哎，在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上执着了。如果今天你能够观察到的话，不再继续的贪着下去的话，就能够除欲见法涅槃。涅槃在这边就是苦灭了。至少你把这个因缘底下的那一个苦，已经让你呢把它呢断除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法好用的地方了。所以这四十住法门，希望大家呢把它呢记起来哦。每一次自己很苦恼的时候，反省一下，什么事情我一直在执着，我一直执着在什么事情上，是色、是受、是想、是行，这么简单的一个反省，你都能够改变你身边所有的因缘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运的部分呢，简介是说到这边了。那么当然还有处的简介，还有界的简介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讲义里面，比如说第五页就有讲到处观，然后呢，第六页呢就有界观啊。所以这些呢，我想说，我们进入那一些部分的时候呢，再继续来看回导师这个部分怎么讲。好，那我们看书本第二页第一章这个五蕴啊。所以佛说五蕴呢，就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那下面呢，就一一呢，就要讲这个五蕴了。什么是色蕴呢？色蕴呢，就是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。所以这个是把它做更微细的分析给我们看到。这个色蕴。所以从这边短短的一句话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谈色法的时候呢，其实跟我们一般讲物质是不一样的，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哦，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不同的地方大家先要留意起来哦，到底不同在哪里？色蕴是不是能够直接等同物质哦？所以先有一个存疑到底导师为什么讲说稍有一点不同？那你就要问你自己了，不同在哪里？为什么色蕴不能够直接讲成是物质？它一定有它的内容在里面。那色蕴呢，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能造色跟所造色，所以又是出现能跟所，有没有？能创造种种色法的，这个叫做能造色。那被创造出来的被构成的，这个就是所造色，被造出来的。所以所造色呢，是依四大种而成的。那换句话说，简单的说，能造色是最基本的元素，有着最基本的元素呢，就能够造出世间一切的万种种的这些色法。就比如说你看到桌子是所造还是能造啊？所造啊。那么这个所造呢，这个所造的桌子，被造出来这个桌子呢，它一定有它的最基本的元素，那最基本的元素呢，就是能造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了这个第一类的叫这个能造色呢，它的名称叫做四大种。为什么经论里面呢，或者是佛的在开示的时候，他讲他是四大种。这个我们就要从这边呢借由导师的解释呢，让我们来理解。所以在论里面就有提到说，云何四大种？这四大种呢，就是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那换句话说，最基本的元素呢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此复云何他就讲到地呢，有坚性，水有湿性，火有暖性，风有清性。然后界是什么意思呢？界是能持之性所造色故。那有些人呢，单看这个短短的这黑体字的部分呢，就能够明白了。那这是立根人啊。 看了还是不大明白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一些说明解释哦。所以导师呢就说明解释了。那么，为什么称它为大？为什么说是大众？哎，为什么称它为大？哦，大呢？你把它画起来，普遍的很，无处不在。只要是物质呢，它就有，它就存在，所以称为大。这个"大"的意思，并不是说它很大，不是 big 啊，big 不是啊，不是大，它是什么呢？普遍存在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只要有物质，就一定有是大。所以，比如说，我想简单的问大家，大家都有穿鞋子嘛，对不对？鞋子算是一个物质吗？物质的东西吗？请问它有哪些大？啊，鞋子，它有四大的哪些大？对啊，所以一般人就会想到说地大，因为它硬硬的，它不是水啊，它不是火啊，对不对？一般人是这样想。不过你再看回这个定义，只要是物质，四大都存在的。哦，如果这个鞋子啊没有水大的话，它不会粘在一起变成一个鞋子的形状出来。那些物质都是散散的，你穿不到那个鞋呀、啊。也明白吗？那这个鞋子本身除了有地大、有水大以外，鞋子有没有温度啊？它一定有温度嘛，对不对？这温度就是什么呢？火大。然后鞋子它有固定的那个形状、那个支持性，这个就是风大。然后支持它，它有它的形状出来，比如里面有一个洞。你可以穿进去，这样子，它有一个形状出来，能够有支持性，这个就是风大。所以，大是什么？普遍。只要是设法，这四大种一定存在在里面，只是看哪一个比较偏盛而已。像鞋子，明显的就是地大比较偏盛，而且地大本身就是一切法的支持的，它是最一定存在的，哦一。比较主，我们说比较主要的啦，啊、哦，在后面都会看到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概念先要懂。所以很多人一般上了解四大的时候，都会想到说，地大就鞋子是地大，然后呢，什么东西是水大这样，他会把它分开来看，但不是的，每一样物质的东西都有地水火风存在的啊、哦，就是所以才叫它为大。那离开这个四大呢，就没有物质了啊，没有物质的东西了。但有时候这个地大，或者是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也被称为地界、火界、水界、风界。那界是什么意思呢？界第一个意思就是特性，特性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讲说，这个是地界的时候，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有地的特性，有地的特性啊、哦。所以第一个意思是特性，你可以把它写起画起来。第二个界的意思呢，就是原因啊、哦，作为原因或者是作为因缘，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地水火风作为因缘，或者是作为。因作为它的因，所以呢，今天你可以看到桌子，你可以看到鞋子，看到椅子，看到一本书，看到人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如果你从因缘来解释的时候，因缘来解释这个界的话，因为有地水火风，所以有桌子，这是因。你从特性来看的话，桌子本身有。地的特性有水火风的特性，这个叫做界的意思，这两个意思啊。然后再来，当然唯识宗里面啊，有时候会把这个界字解释成种子， 尤其维士哦，今天你会看到桌子，那是因为在维士家的讲法里面，你的心当中呢有桌子的种子，桌子的种子，所以这个桌子的种子显现，然后你就看到哦，这个是桌子，哦，这个是把这个戒呢约种子来解释的，哦，因为维士家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，维士家的说法，每一法呢，只要你看到了，你学习到了，它就会泄落到你的八识田中，变成一颗种子。好，然后因缘具足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又起现行，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就这样子呢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又熏成种子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是唯识的一个说法，所以戒本身呢，就当成是种子。哦，但导师说这边不一定要解释为种子。哦，把它看成是什么呢？看成是特性也可以，看成是原因或者是因缘都可以。所以老师后面讲了一句话：因，因为这个因就是因缘啊，有这个地水火风，所以能够照出所有的所照射，所以四大就叫做戒。就像刚才我讲了，桌子怎么来？桌子就因为有地水火风这些因素，因为有这些地水火风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桌子，啊，所以戒的意思明白了。那种又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叫它四大种啊？那种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看成是种类，当然老师说你要把它看成种类，就分门别类，这个是地的啊，这是水的，这个是火的，也可以啊，但不见得就是看成是种类啊，也还是从因的意思啊，所以呢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啊种，依那个种，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东西，所以还是比较站在什么呢？因缘、因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去理解这个种啊，所以四大戒也好，四大种也好，戒也好，种也好，都是站在比较偏向的因的角度去谈。因为有四大啊，所以呢，有世间所造的一切的东西啊。好，把它归纳一下，地水火风是物质之中啊最基本的因素，最基本的因素啊。那么佛教讲物质分析到当中最基本的因素呢，就是地水火风这四类啊。所以呢，地水火风不是我们看到的地，也不是我们喝的水啊。讲地水火风的时候，千万不讲拿可以拿来喝的，还可以看得到的，不是啊。它是讲什么呢？每一法里面最小的单位、最根本的因素、最基本的因素。所以呢，物质当中最维系的一种基本因素，那一切物质呢也是依它而有，这句话就很重要了，哦，它是物质当中最维系的，一切物质要依它而有，所以你用肉眼看得到地水火风吗？看不到的。我们现在本来应该是要用天眼、慧眼才看得到地水火风，比如说你修禅定。啊，你可能修到，哎，有天眼，你知道，哎，一切都是地水火风，天眼。或者是你开智慧，你修观开智慧了，你有慧眼，有佛眼，你看得到，有法眼，你可以看得到这地水火风，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水火风，真正了解到这地水火风。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天眼、法眼、佛眼、慧眼之前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地水火风的存在？我们只有用什么呢？推论、推理，哦，所以接下来在论里面讲说，此复云何？就是要在分别，佛在分别跟我们讲，因为佛知道我们不可能，哦，像佛一样马上自己可以透过缘起的观察，然后呢修得定、修得慧，然后就看到哦，世间一切都是这些地水火风构成，然后就不要执着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凡夫没办法。所以呢，佛就怎么样慈悲，啊， 他讲哦，其实一切色法呢，都是地水火风。啊、哦，可是这地水火风不是你肉眼看得到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来理解？此复云何？所以这些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地水火风，为什么叫它地水火风呢？导师这边就给我们一个提示说，依我们普通的地水火风的意义呢，去引申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是用推理，这样子呢，再去引申，来让我们知道。所以呢，从它的这个普通的地水火风的意义，这普通的地水火风的意义就是指，比如说地它有坚性、有坚硬性，水有湿性，火有暖性，风有轻动性。当我们这样子讲说它每一法的性质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了。虽然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天眼，没有法眼，没有这一个慧眼、佛眼，但佛这样子告诉我们，用它的特性来理解这个地水火风，这样我们明白了。凡是坚硬的凡是湿润的水，有暖性的就是火，能够支持哦，有轻动性的这个是风。我们用这样子呢来理解啊，这个道理这样一讲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比方说桌子很坚固，东西放上去，放得上去。可是如果你要放在水、放在空中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东西就会掉下来。我们用这样子来了解，这个叫做地硬，它有那个坚硬性。那么，所以这个是地的坚的特性，从特性里面来了解。用我们现在的世间的语词来讲呢，它就是固体，就是固体啊。所以普通的固体去了解到物质当中有一种坚的特性存在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当你了解到这个坚的特性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地界，这个是地界。这个地界啊。地水火风都好，其实它都是要透过，你了解过，了解是什么呢？文所成的，文字的文所成慧。过后，你还要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的。所以在禅修道场里面，地水火风是用来修的，用来修。你要观察地界，观察水界，观察火界，观察风界。虽然它你可能已经知道了，地就坚固性嘛，固体嘛，但是在禅修里面呢，你还是要重复啊。比如说坚硬性，坚硬相对柔软啊。你知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学关于地界的观察，地的观察，那么地的观察坚啊，坚性啊，我都知道啦。但是还是要学观，怎么样观呢？那么禅师就跟我们讲一个方法，他说：“你的牙齿是硬的还是软的？硬的嘛，牙齿不可能软软的嘛，牙齿是硬的，所以从这个硬当中去了解地的存在。但硬相对是什么？是软，也就是说，你除了从硬可以了解到地界，你还可以从软了解到地界，你有两个观法了。”那什么东西是软的？同样，禅师就讲说，你用牙齿观硬，知道地界；你再用舌头观软，因为舌头是软的。有没有人舌头是硬的？没有嘛？舌头是软的，所以就这样子，从软跟牙齿的硬，舌头的软跟这个牙齿的硬呢，就这样子修观，从硬跟软去了解地界。然后你就想说，哎，这样不是很无聊吗？修行的东西本来就是这么无聊，你念佛也是要念那四字名号哦，就念一个小时嘛。你会讲说它无聊吗？不会，因为它在过程当中呢，都在培养你的什么呢？专注力，培养你的柔软心。因为 虽然文字上你是理解，可是当你的心不柔软，你不专注的时候呢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呢，它不能入你的心的。烦恼一来，马上这些佛法呢，十万八千里以外，真的。但是如果你透过念佛念一个小时，每天这样子念一个小时，你透过禅修每天这样子观硬跟软去了解地界，它的效果跟你这样子只是听闻佛法而已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不会去，你总之你不会觉得说那一个过程就是这么的无聊，不会，因为它在过程里面呢，培养出你的坚定的那种意志力，修行的意志力，然后柔软心，每一次遇到事情你能够克服，你会马上回到法来去处理问题。对，文字上我们是这样理解，因为我们推广班就是推广佛法，但修行上你要记得哦，不要只是把它背起来而已，它是一个修行的所缘来的。它你怎么修念佛法门，跟你修地水火风，观察地水火风的修法一样，你花一个小时修念佛法门，你一样要花一个小时呢修去了解什么叫地水火风。文字上我们先这样子理解啊，所以坚信现在知道了啊，坚信的信就是指特性，如果没有这个特性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所以为什么禅师为了帮我们理解地的存在，他跟我们讲，你观你的牙齿的硬性，然后你观你的舌头的软性，用这样子观察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呢，去深刻的了解，哦，原来这个叫做地啊，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这个特性过后呢，就证明这个法的存在，亲见这个法啊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你看到说，哎，这个法是什么呢？亲自体验的，亲自见到的哦，所以它是很深刻的。好，地界明白过后呢，水界、火界、风界就容易理解了。水它的四性，那么现代呢就叫做液体，只要它能够流动的，这个就是水啊、而且这个四性呢，它还可以怎么样？四的特性呢，还可以凝聚啊、只要有水，东西就可以凝聚起来了。然后比如说所以这边举一个例子嘛，一堆沙土如果有水的话，它就凝聚起来了。流动是它的形态，那么它的特性就是势哦。那么草木只要有这个水的话呢，它你会看到说经过这个水的湿润过后，它就活起来了哦。火呢，它的特性是暖性，有温度的哦，有热的性质。那么在科学上来讲的话，就是能、哦、它有一个能量、哦、能、哦、然后风是清性流动，现在来讲就是气体、哦、所以这个气体呢，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空气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气体嘛，在佛法的名称里面都叫做风、哦、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就知道说哦，地是固体，水是液体，火是热能，风是气体。到这边，这些内容在佛教的名词里面称为体性。体性，每一法都有自己的体性，它的性质啊。所以你学唯识，今天你学唯识呢，每一法它一定站在体性跟业用来讲。体性跟业用，所以这一段到这边就是在讲法的体性。而这个法是指什么法呢？地水火风这四个法的体性，乃至后面当我们讲心法的时候，贪，贪有贪的体性，贪有贪的作用，也就是业用，业用就是作用。到这边地水火风的体性说完了，我们来看地水火风的业用是什么。所以接下来的部分呢，就是谈作用啊、哦，作用。那么所以要真一层的讲，就要看到说啊、它的作用，从作用也能够让你呢更深刻深入的去了解地水火风。比如说坚啊、地的地是以坚为性，那么这个坚固性呢， 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能够担当，能够任持，能够撑住某些东西，这个是它的作用。就因为它有坚信，所以你放东西在上面它不会掉下来。可是水跟火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的，水跟火的作用不是那种坚硬性，不是支撑，不是担当，不是持认识什么东西。哦，水跟火它有不同的自己的作用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地的作用了解了，再看水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水有四性嘛，它能够凝聚，所以一种凝聚的作用。哦，把分散的东西凝聚起来，这个是水的作用，凝聚的作用。那火有暖性，它能够变熟，这个火能够让一样东西呢变熟啊。所以比如说导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吃了东西过后为什么会消化，不是因为水让它消化，也不是因为地界让它消化，也不是因为风界让它消化，从人体来讲，就因为我们有这个火，有火界，所以我们能够消化。不能消化，消化不良，那医生就跟你讲啊，你胃寒，你胃寒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火啊、哦，就有会产生一种热能呢，来消化，来分化。那这个火界呢，如果用现代科学来看的话，一样，什么东西你给它高温哦，你就看到它改变了，它的性质会改变，它会分化了哦，这个就是火它的作用。然后呢，风啊、哦，它的性质哦，刚才讲嘛，它的性质就是什么呢？它会轻，它的轻是它的性质，所以轻呢，它就能够动，所以叫轻动体，哦，它能够动，所以今天我能够走，我们血液能够循环，这个就是因为风大，所以我们人讲回我们人，现在你知道它的作用了哈、哦，到这边这个段落，地水火风的作用你也了解了，前一段讲体性，这一段。讲作用，这个是唯识的习惯性的论法。你要认识这个法呢，一定要从它的体性跟业用来理解。然后我们人啊，老师这边其实还有一句话，可能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了哈、哦。嗯，我们人啊，这地水火风啊。当我们说健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，这地水火风是平等的。地水火风是平等的。其实每一法它安定在那边的时候，它的地水火风是平等的。那地水火风不平等的时候呢，表示说这个法已经有它改变了，它要改变了，也产生一些改变了。哦，所以比如人就好了。人健康的时候，地水火风是平等的。但如果今天你突然间，因为我们就把这个地水火风在你的生活上去观察它，今天忽然间哦，不该硬的地方硬，不该软的地方软，这表示说开始出问题了。就像哎，哪个地方忽然间长个肿块，哎硬起来，一直怎么地方硬硬的，你检查哦，肿瘤。这个就是你的地水火风的地大已经怎么样不平等了。水大也是一样哦，如果忽然间本来平等的嘛，哦，排尿 PT 眼泪这是平等的，它不该出现的时候它不会出现的。不过忽然间你有一天早上你睡醒，每天早上睡醒都是一直流 PT 流不停，你知道你的水大不平等，这个是水大不平等。发烧发冷，火大不平等啊！半身不遂，风大不平等的。正常的人，他的支持性是很好的，我想做就做，我想走就走，我想躺就躺，我想起来就起来。可是，一个半身不遂的人，或者是中风的人，你也看到说，他没办法很自然的去发展，他要吃饭啊，他要做什么东西，他没办法这样子运动。 这个就是它的风大出问题。就当里面，待会我们可能会看到说，地水火风四大是平等，平等记得从人的角度来看平等的话，这地水火风是平等的话，就是人是健康的。只要这地水火风一出，其中一个出问题呢，不健康的人就出现了。所以当我们一直很执着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执着我们爱的人，比如说常常有些人、哦、我爱你一万年一千年海枯石烂啊什么什么这，但是如果他一地水火风其中一大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还会爱他吗？凭良心问一问，长病都无孝子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很现实的。但如果今天你了解佛法的话，你明白佛法，人不过是地水火风构成的，这是地水火风是最基本因素嘛？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这个人他地水火风平等的时候，我一样爱他；如果有一天他地水火风不平等呢，我也一样爱他。这是因为你了解佛法，你知道说，哎，这个都是从这样子的理解呢，去展开你这个生活的一切，那这个就没有烦恼。但如果人不了解，他爱的只是外在的那个相，这个相一改变，他不爱了，苦恼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佛法。我们了解佛法呢，就是要这样子来去观察，哦，每一个人到底人是什么？你这么执着，你这么在乎，你在乎到底什么？它只不过是最基本的元素地水火风构成的东西、哦、好。那同样除了执着，我们有时候还要反省一样东西。我常讲，我们人常常会觉得很傲慢，反省一下自己，我傲不傲慢？我们人其实、哦、一不小心、哦、我们就会觉得我就是这么了不起，我们人就会自己在那边呢，觉得、哦、自己很了不起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？因为人有时候呢，会把身边的人所有人都当成傻瓜的，很习惯的，你一定要跟着我的方法做，人这样子做错的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你最厉害了，有意无意就这样，你做的就对，你的想法就对，你的吃盐的经验比人家吃米的还多，这样子，类似这样子的。我们人很自大的，但是说实在，你再怎么骄傲，再怎么自大、哦、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真的好好的把它降服下来了。我们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真的，我们真的很渺小。其中一大出问题、哦、你就已经高傲不起来了。你再多么多的文凭，你再多么多的掌声，没有用，这个真的要好好反省。所以对你执着的外在的，你要知道这个不过是地水火风。你对你自己的执着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，你要记得地水火风，一个意外，你的地水火风四条，你就搞傲不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大，老老实实在我健健康康的时候能做我欢喜做，能珍惜我欢喜珍惜，这个才真实。因为你真正欢喜的去做去珍惜，它形成一个善业，那才是真正善业，才是真正的是你的。其他那些外在设法的东西，掌声啊，声音来的哦，掌声啊，人家的赞美啦、啊、哦，人家的肯定啦、啊、这些我跟你讲你带不走，没意思。所以要看清楚这些、哦、这些东西呀、啊啊、这个我每次都要讲这些东西提醒大家了、哦、要去反省。好，所以后面这边就有讲了一句话啊，算一个总结，这样子，戒呢，能持之性，所造设故啊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就把这个所谓的你讲四大种，或者是地水火风，从戒的角度呢，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。你要记得，只要讲它是戒的话，它一定有自己的特性， 就因为有他的自己的特性呢，你能够辨识出来他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而这个特性呢，是因为特性嘛，讲是特性，就是他属于他的了，永远不变的。但要记得，这边讲永远不变是特定的时间里面永远不变。佛教不会讲一个就是长恒不变的东西，他是说在某个时间点里面呢，它保持它的特性。啊，就像我们讲说人啊，啊这个人呢有一个性格啊，那么讲啊这个他当他还没有改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就是他的性格，那我们就包容他的性格这样子。尤其你最爱的人，你都会包容他的性格，不管他是多么的没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都好，你还是会包容他。这个是他的个性，他的特性，个性或者特性。所以在一个稳定的时间点上，他有这样的特性或者这样的个性，只要你爱他，你就会包容他。你不喜欢他呢，那你就会跳他。哦，但讲他永远不变呢，是不是真的永远不变呢？不是，他是在某个时间点上永远不变。可是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些因缘，他第二天可能变了另一个人，他就改变了。所以站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讲，时间点上讲，我们说它永远不变，有这个特性。地也是一样啊，哦，坚硬性的东西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它遇到一些因缘，给它火，它就烧毁了；给它水，它可能腐烂了，对不对？它会变，或者是它的某些支持性的东西坏掉了，它就可能又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它。虽然有特性，可是呢，永远不变的特性。不过，这个只是站在某个时间点讲，因缘具足，它还是会变坏的。这个是佛法的，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个深意。但是这个特性呢，能够让你辨识出它是什么东西。就好像贪有贪性，只要这个贪性一出现，你知道哦，这个人起贪，或者是哦，我起贪了，它让你看得到。哦，这个贪性。如果说一个因缘你把它改变掉，变成不贪，啊，不贪的性就出现了，那这个贪性就变成不贪性了，它会改变啊。然后再来，所造色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戒本身呢，啊，因为有戒的支持啊，所以能够依这个戒呢起种种的所造色出来。所以这句话，戒者能持自性，所造色故。两个意思，两个意义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有自己能持的自性，他有他自己的特性。最后两行稍微看一下，他有他自己的特性，然后呢，能够作为因素，所有的所造色就因这个戒而生起。这个是戒的两种重要的意义。哦，好，所以四大我们讲完了，我们再看四大所造。哦，我们看四大所造。那四大所造有几类呢？在唯识的唯识法相这一宗里面，你看讲义第九页啊，哦，你对照讲义第九页来看，色蕴的分类，哦，四大种一定是这个是南传北传共通，都是地水火风。可是所造色呢，哦，在唯识的说法里面，哦，我们大乘的说法里面呢，就是十一种，包括这一部论也是十一种，哦，这部论也是讲到提到十一种，哦，那南传呢就有提到元素色就是四大，然后呢过后呢其他都是所造色，哦，然后呢归纳起来有二十八种色，所以算起来就是四种四大，四种是所能造色，然后二十四种是所造色，哦，其他大家可以呢参考。好，我们看回书本第七页。那这十一类呢，这十一类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，加上色声香味触五尘，还有呢五表色。哦，五表色，五表色呢就是它，你看这个五表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到它的形象的，它没有一个具体形象，但是它是色法。 但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会在谈无表色的时候呢，会详细的谈。哦，有些色呢，它没有很明显的色法给你看到的。哦，这个是无表色的一类。那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后面会详细讲，色、身、香、味也会讲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在黑体字的部分呢，触的部分呢，他讲触一分。触一分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一部分的触，一部分的触，不是全体的触。啊，所以在佛教里面，你看到一分，你就知道说一部分，不是全分。啊，那导师的著作里面常常有时候也会用这个一分这个字眼。啊，一分佛教徒哈、啊，一分的宗派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或者是一分念佛人，导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全部的念佛人这样子主张，是有部分的念佛人这样子主张，这一分的意用意就是这样子的啊、哦。那么他这边就先提醒我们，但后面当然还会再讲处，不过他这边就提醒我们，处呢原来有分成两种。有一部分呢是所造色，有一部分呢是四大，所以四大本身其实就是触。四大本身就是触，所以地水火风就像我们讲啊，放在那边它本来就是在跟整个空气啊什么在接触的，所以地水火风本身就是触啊。然后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呢是所造的触啊，那详细呢后面会提到啊。那因为四大是能造色，这个地方讲的所造色呢，要把四大拿开，所以才会提到触一分。因为这边要讲四大所造色嘛，所以要把四大先拿开啊。所以这个触呢，就他就在论文里面去讲说触一分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一分啊，是除了四大之外其他的触啊、哦。假使讲触的全体的话，当然就有包括四大在里面。哦、所以如果把这个四大也涵盖进来的话，那就变成有十五类法了，不是十一类法了，因为前面是十一类法嘛，如果把四大也加进来的话，那就变成十五法了、哦、好，那我们讲所造色，所造色造是什么意思？造是什么意思？原来这个造啊也是因的意思、哦、因、哦、这边因有很多种啊，不过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？真上因啊、哦，就是要有四大，才能够呢造出这些所造色。如果没有四大，就没有这些所造色，哦。那么四大是四大啊、哦，所造色是所造色，因四大而有这些所造色，那你不要把它看成是。同样的哦，四大是四大，所造色是所造色，就好像这边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因为有沙，那个做布的沙，因为有这些沙，所以后来有布。那么沙跟布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不会啊，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沙跟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同样的，今天我们说这个所造色从哪里来？从四大而来，因四大而有所造色。那四大跟所造色是不是一样的？不一样。所以他说四大是四大，所造色是所造色。所以因是因，果是果、哦、因这个四大而有所造色，这些呢都是依他有的。这边还有一个是那个用、行政院的那个例子啊、道理是一样的，但重要的一个字眼呢，就是依他而有。依他而有在这边就是一个缘起了，因四大而有所造色，因这些沙而有布。那个沙是十字旁的沙，因这个沙所以有布，所以因是因，果是果啊、哦。所以在所以所造跟能造就这样子呢分得很清楚了。能造的是什么？ 四大，所造的是所造色，能造的是那些沙，所造的就是布，能造的是这些木块，所造出来的就是桌子。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因这个什么东西呢而有那个东西，所以呢造这个意思，这个造呢，哦，这个造呢是有因的意思在里面，含有因的意思在里面。但导师后面也提哦，它不是全部这样子随便合起来就变成有这个东西了，绝对不是这样子的。就像你不能说哦，把四大全部合起来呢就有眼睛啊，有耳朵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什么呢特殊的因素，然后眼根要存在有眼根的特性，耳根要存在有耳根的特性，不是说合起来就有。所以呢法相的东西呢，导师说最后一行不能望闻生意啊，望不了的，要修要观的，好，你要用观察的。好，谈完这个造，造有因的意思啊，讲完过我们继续再看。那什么是根呢？因为我们讲到所造色的时候呢，单单根的部分啊就有五根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五根来的啊。那根本身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根有三个意思，圣自在意、主意还有真上意啊。但在这一段落里面呢，他还没有直接呢谈这个最圣主或真上，他只告诉我们说这个根啊，哦，非常的重要。这根为什么非常重要呢？啊，我们外面能够看到的、能够听到的、哦，能够嗅到、碰到的、想到的，叫什么？叫做境。可是这些境你怎么知道它的存在？要靠什么？要根，要有根。如果这个根，我们你说哦，我有事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你有事，可是根败坏的话，你能够看得到吗？你能够听得到吗？不能啊。所以根在这边很重要，当然要构成一个认识啊，要构成一个认识，从小到大你要构成一个认识，你要认识说，哎，这个是麦克风，这个是讲义，这个是书，你要构成这样的认识，要三样东西合啊。那是什么？根净是，你要有根，根还说在前面哦，你要有根，有外境，然后你要有识别的心，这个认识才能够构成。这个是认识啊。这三者里面其中一个败坏都不能够构成认识，你的正确的认识、正确的判断就出问题了。根败坏你不能够完整认识，根败坏是什么？眼睛会瞎，耳朵会聋啊，对吗？但是有时候根 OK 啊，根没问题啊，事出问题啊，精神错乱啊，不能喝的你拿来喝啊，不能吃的你拿来吃，有些人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事出问题，所以他不能够正确判断，不能正确认识。那有时候是境出问题啊，这个境比如说模糊啊还是怎么样啊，比如说一些文字的东西啊，久放久了模糊掉了，它这个境本身出问题，所以你一直辨识不出来到底它在写什么这样。所以认识三个条件，根要 OK， 事要 OK， 境也 OK， 你的认识才会清楚明了。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，建立了很多很多的知识，包括今天你能够认识佛法，你能够学佛，你会认识佛法，也一样要透过什么呢？根净是，尤其根很重要啊。那么用这个根去接触净是佛法，然后是了别，哎，这个佛法很好，你已经认识了。从小到大到老到死，认识离不开认识， 你的认识停止了没有？包括你今天坐在这边，你还在认识什么呢？大乘广无云论。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接触过，你今天就是透过这样的因缘，透过眼根、耳根，啊，来认识、来学习大乘广无云论，就是认识。啊，认识，换句话说，也可以是一种学习。学习，我们在学习这个东西。那学习啊，认识啊，都好。请问，要学习到几时？要认识到几时？哦，从这一世来讲，老也要学习，病也要学习，死更要学习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学生死，哦，生死的那种生死学嘛，对不对？死也要学习，也要做准备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功课来的。那你从生生世世来看的话，菩萨道里面很多东西要学习，所以学习不能中断的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缩短这一生来看，你这一生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，什么时候开始学习？我问大家，嗯，出生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怀孕，对呀、啊。当我们入胎那一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入胎的那一刻，六根一旦长成，差不多6个星期左右，六根开始长成，小胚胎而已，6个星期到8个星期，它六根一旦长成，虽然只是小小的点，有耳朵，有眼睛的形状出来这样子，你不要小看它。这个是已经生命体来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既然眼根、耳根、六根已经长成了，他就开始在学习了。所以有些妈妈跟我讲说：“哎呦，我的孩子啊，很厉害骂架啊，很厉害吵架啊，骂得很凶，不知道谁教他的，可能是你教他的，可能是你们两夫妻一起教他的。”你想想看，怀孕的时候有没有吵架啊？哦，吵得很凶哦，哦，所以对呀、啊，他就学了。但那个时候学了，妈妈很优异的话，孩子生出来也是什么呢？多愁善感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，养成好习惯，养成坏习惯，就在我们入胎六根一长成的时候，认识论就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啊！说师傅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来不及了。我不知道学了多少的那种坏习惯了。哦，没有关系，你至少知道了哈。明天你去菜市场遇到朋友哈，你要跟他讲，如果是刚好遇到一个朋友是怀孕的，现在开始好好胎教，给他听一些佛经啊，听一些这个唱诵的很柔和的啊，然后心情培养好一点。养成好习惯，对你的胎儿以后好养，容易养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这为什么现在的科学啊、医学啊都在讲胎教？为什么？这是有根据的。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，佛法2500多年前，佛早就讲这些东西了，没有人去注意这个东西。所以，我们一般上只是想到说，当然是我懂事的时候才开始学习啊，不是。其实，在我们入胎六根一长成就学习了。妈妈好习惯的话，我们就学到很多好习惯。父母啊，好习惯的话，学到好习惯。哦，父母常常在吵架，母亲的情绪很负面，他都学了这些东西，就很可惜。啊，所以把你学习的佛法，拿去利人。你今天坐在这边，你是自利啊。啊、哦，你听了佛法够，你听了觉得很欢喜、很受用，你要懂得啊、哦，去把它分享跟身边的人啊、哦。所以遇到朋友，不要讲是是非非的东西，讲佛法，跟他分享佛法，啊、哦，就是让他了解佛法的好用的地方，那你也在造福啊、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下个星期教师节。 所以呢，停课一天，你们不知道哈、哦，因为我是按照就是推广班给我的时间表，我也奇怪为什么9月28号停课，然后后来才知道哦，教师节，所以呢，教师节你们也放假啊，放假一次，然后记得下一次记得回来上课哈，不要一次过就不见人影了。然后我们再把今天听法的欢喜欢不欢喜呀、啊？哦，欢喜哈、哦，要把这份欢喜呢分享给身边乃至于呢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也希望他们得到这个欢喜，得到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来，大家请合掌。